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喜马拉雅的后台经常会给我们推送一些热点话题啊，让我们去蹭蹭流量啊，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事情。我一直不是很有热情的参与啊，直到最近我看到了有一个话题叫“充满力量的女性是什么样子”。我就突然特别想在我的节目里面讲讲我奶奶的故事啊，因为，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去年的4月7号，我回加拿大的那一天的前一天，4月6号，我奶奶走了啊，96岁的高龄，她是1927年的生人。因为我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跟奶奶，还有我叔叔伯伯、我的堂妹，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对，所以，我和我堂妹算是我奶奶一手带大，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那直到我2001年到北京上大学，才，由于地理上的这个一百，这个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吧，稍微会影响我们见面的频率。当然，在结婚生子之后，这个频率就变得更低了，可能每年只能见几面。但是我觉得我奶奶对我是一个这个人格塑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性，可能就像这个话题一样，充满力量的女性。我为什么讲她充满力量？首先，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家都是部队的，我父亲、我母亲的家都是部队的。我奶奶是北京军区天津警备区。当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这个军区这个部队，曾经评选出，叫四花，四花，他们这个军区的四花，就说的是这个军嫂里面最有意思的，要么是漂亮，要么是权力彪炳，要么是特别能挣钱，要么就是，像我奶奶，是因为她身上的女侠风，被评成了四花。那这四花呢，这个四位奶奶的名字里都带有花或者华这个字儿。啊，所以他们就被放在了一起。其中一个呢，是我记得是《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的岳母，她在天津市开了第一个麦当劳，啊，然后又开了无数个 N 个麦当劳。对，所以这是其中一位。啊，还有一位呢，当时做过天津市的首长的，就是天津市首长夫人。对，所以，在这个政界的领域，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分量的女性哈。我奶奶，跟这两个截然无关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就是因为她身上的这个女侠风。因为在当时的军区大院里面呢，我们家的邻居，的大儿子呢，mental health 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当他，就是发病的时候，他行为就不受控制，但是呢，他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会拿菜刀要砍他爹，对，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就整个军区大院一旦听说这个事儿又发生了，那么大家都是各自紧闭门户不出门的，但是只有我奶奶是拿着药，就是随手抄起来什么是什么。他们说有的时候是个锅盖儿，有的时候是个笤帚疙瘩，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顶门的那个木棍儿。对，然后就会站在家门口，因为我们两家是门挨门的，就会站在家门口，啊，拦着这个有暴力倾向的这个青年男子。对，然后这个男孩在就是失去对自己行为控制的能力的这个过程中，六亲不认，谁都不怕，但是只怕我奶奶。只要我奶奶站在门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么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他在他人生当中数次站出来主持公益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案例啊。因为我不仅是听我自己的家人、邻居讲过，甚至还听到过其他的小伙伴的家里人讲过，对，就是 有人听说过这一段或者亲眼见证过的这一段都给我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奶奶是这个特别有名的女侠。对，然后我记得曾经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也出现过，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单位啊，也有这个 mental health 有问题的同事，也出现过类似这种情况。因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HR 都是一个很危险的部门。我的师兄师姐，在这个各行各业的师兄师姐其实都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们在这个甚至是在东三省这个下岗潮这个改制期间啊，还被工人插刀，然后被这个各种威胁啊，都比可能比我遇到的情形要惊险得多。对，但是我遇到这个情形之后，因为当时我们办公室中间是隔开的，事情发生在隔断的另外一边，而我坐在这边。对，然后这个事儿我跟我奶奶讲的时候，我奶奶就很生气，说你这个怂货，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孙女，像这种情况你就应该冲上去暴打他。我说奶奶，你知不知道现在立法不能保护我们 HR， 对吧？人家真的是有点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上的伤害，甚至是很严重的这个威胁到生命的伤害，人家都是不负民事，就是民刑事责任的。那我就很危险，对吧？我说你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他说啊，不用考虑这一点，这个世界上就是无论人在正不正常的情况下，永远惧怕比他强大的人啊。如果你压制不住他，只能说明你不够勇敢不够强大啊。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吧，我奶奶就是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彪悍的女性。但是在你们可能会对她感兴趣的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力的教师。她在年轻的时候哈，小的时候是在河北的农村长大的，那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么她作为党员干部啊，非常积极的这个妇女代表，完成了很多异常艰难，不是我们和平年代能够想到的任务。对，然后在建国以后呢，他又是北京八一中学的建校教师，因为八一中学在周年庆的时候曾经发过这个建校的首批教师的这个光荣名册啊，还给他寄过来过啊，所以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展示过。对，所以他当时还是管理着非常重要的班级，特别是首长家的孩子的班级的老师。对，然后退休以后，因为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我和我的堂妹。哎，你会发现她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女性。为什么？我记得当时她在家里就主要看两个影视作品，一个是京剧的《白蛇传》，一个是当时86版的《红楼梦》。对，然后一遍又一遍的看，一遍又一遍的看，就导致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画《红楼梦》里面的各位姐姐们。啊，哥哥还有林妹妹哈，各位姐姐们的林妹妹，对，我特别喜欢画他们的衣着装饰。他呢会跟着这个剧情又哭又笑，哎，你会觉得他又是感情上那么丰富的人。后来我想，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他只有感情丰富，对吧？他才能够共情很多极端场面，才能够去有勇气冲上去担当那样的角色。所以这是他非常有意思而又有立体的一面。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细腻的很有温情很愿意给予爱的人。比方说我妈妈经常说哈，说这个就经常会看到或者会听到她的姐妹吐槽婆媳关系，会甚至到我们结婚以后会听我的姐姐妹妹吐槽这个婆媳关系什么之类的。她说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奶奶就对我非常无微不至。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她的腰椎上有一个骨刺，所以她经常疼得下不了床或者走不了路。然后我奶奶呢就这个说的很霸总哈，遍寻名医找了一个这个江湖偏方，是用石榴花然后鸡蛋和红糖来熬水 那我没有石榴花怎么办？没有石榴花，然后就让我爷爷去找别人要了一棵石榴树，在我们家种了一棵石榴树，这样它就能够结出足够的石榴花，还必须是那种白皮的石榴。然后结了石榴花之后，给我妈妈熬鸡蛋红糖水，熬了很多年。然后呢，他又自己用云南白药泡药酒给我妈去擦这个腰椎。后来又寻到了一个偏方，是用透骨草的汁去做这个外敷，是敷够什么7七49天，这个骨刺就慢慢消失了。什么是透骨草呢？就是咱们就是俗称的指甲花，所以当时又让我爷爷在院子里种了指甲花。然后用最后开了花捣成汁，然后来给他做这个药敷。最终，我妈妈的骨刺在没有外界医疗干预的条件下就是好了。后面这几十年各种复查都没有再犯过，非常非常神奇。对，然后我奶奶活到96岁，得益于这个偏方的不止我妈妈一个人，还有她自己。就是她一辈子经常会擦这个云南白药泡药酒。我把方子放在这期节目底下，有这问题的朋友们也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药酒，无论我们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还是到了多伦多，或者是在英国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个药酒。哎，哪儿不舒服涂涂哪儿，还是挺管用的。对，我奶奶在84岁的时候，也是因为摔倒，然后这个股骨颈骨折，这个做了固定。股骨颈骨折如果固定的话，要3到4个月不能下床。这个是在80多岁的老人里面非常容易致死和致残的一个病哈，大家都，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对，但是尤其是在做完固定术后，长时间不能下床，可能恢复行动能力就会很难。那么通常可能到了80岁，医生不会推荐股骨头的固定术。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我公公这两天正好也是股骨颈骨折，昨天晚上做了手术，做的是置换术。因为置换术虽然说有创，但是呢，它很快就能够恢复运动，这个不容易致残。但是呢，固定术就是打几根钢钉进去，长时间的不运动很容易致残。但是我奶奶在床上坐了4个月以后，自己通过了非常痛苦的复健，人家又重新走路了，一直到她96岁都是正常的能够行走的啊，非常不能说健步如飞吧，但是也是行动自如的啊。所以她经常说：“哎呀，亏得我用了这个药酒啊，亏得我每天都在我的伤口上擦这个药酒。”但是我觉得，除了药酒以外，他的这种韧性和这种，在艰难困苦下能够支撑下去的这种，persistency，在我觉得这在我们家是无人能够超越的。他非常的，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讲，就是非常的梗，就是他有自己的主意，而且能够一直坚持，然后直到爆出一个让你觉得哦，真的是 surprise 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么这么多年，他也有很多的称谓。首先，他因为明事理这个讲大局啊，成为了我们家的族长。岁数最高，然后有很多家里面，或者说老家的大家族，斩不断理还乱的那些事情，都会让他来评断啊。你会发现，他到了80、90岁，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然后对于解决方式，都是非常紧跟时代步伐，又蕴藏着自己的智慧的那种人。对，你会非常惊讶于他的决策，甚至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理性，然后而闪烁着那种智慧光辉的人。对，然后 让他自己很自豪的有两点哈，一个是他是天津市在党时间最长的老党员啊，因为他退休在国企嘛，前几年正好赶上了这个在党啊多少多少年的荣誉庆典，那我估计很多人都知道，那也他在国企退休，于是天津的国资委带着天津电视台来我们家，给我奶奶颁发了在党七十年的证书。不但因为他在党七十年，而且是因为他天津市最老的党员，党龄最长的党员，对，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儿，所以经常会给我们展示他那块奖牌。当然他还有很多在工作当中，在甚至在革命和战火当中获得的这个奖牌和纪念品，对，他也经常会拿出来擦拭，很宝贵，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对，然后你听着这些故事，你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又觉得无法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历史状态去了解，去真正理解，去真正共情，是很难做到的。那同时另外还有一个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特别厉害的，就是他是一个剪纸小达人。其实河北省是一个在他说在他小时候是一个剪纸很盛行的这么一个地区吧。河北省也出了很多剪纸的高人和这个以剪纸为特色的这个县和村。我曾经还收到过这样的礼品，对，但是都不如我奶奶剪的活灵活现。她特别喜欢剪各种动物主题的剪纸。这个非常受奥斯卡的这个尊崇，因为它每一个剪纸是带着故事的。比方说，一棵松树上有剪了很多个小松鼠，那么有的小松鼠抢到了松果，有的小松鼠在打架，有的小松鼠没有抢过别人掉下去了。对，他会把这个情节在他这个剪纸内容里面刻画得很好。有的时候他会用白纸剪，那就是还可以上色，所以他就乐此不疲地沉浸在他的这个剪纸当中。然后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题材，比方说因为我属相是属狗的，对，他就经常会剪一些小狗有肉骨头吃，他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然后会剪这个。然后还有一些特别非遗的，比如说剪那种七星葫芦，就是连着一个的七星葫芦。对，所以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女性，就是你可以看到她在很多方面是有矛盾的。比方说在我们觉得她对很多事情有非常理性的判断的时候，她可能在自己的子女遇到问题的时候又是不那么的理性，又有点过于的宠溺。有的时候对当你觉得她很细腻的时候，她经常又表现出她非常彪悍的一面所以充满矛盾吧。可能我想人活得足够长了，都会把自己活成一段传奇，特别是这种又交杂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战火和和平年代之间的女性，养育了五个子女这个又加上五个这个曾孙子曾孙女，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可能她遇到的是我所远不能及的，对吧？但是她又被时代裹挟着始终向前，却从未落下。这是我在她身上学到的特别重要的一点。也有很多朋友关心说，你们家的老人好像对你们孩子们子女不在身边出国这个挺开明的。对，我奶奶也是挺对我们出国，特别是我又带着奥斯卡和小珍珠出来，他还蛮支持的。因为他说首先我是一个老师，我是希望你们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看看这个世界真实的模样的，对吧？你们选择在哪生活我都是可以支持的，你们所有的选择都有你们自己的立场，都有你们自己的这个现实和时代原因。他说这个我可能不能完全理解，对吧？但是呢就像纪伯伦的那首诗一样，我们是拉弓的人，你们是那些射出的箭，你们要达到的是我们永远到达不了的远方，永远无法预知的未来。所以希望 女性的力量就是能够通过这种对后辈的尊重，能够通过对自己，所坚持原则的这种，不放弃，这种永远的 promise 来达成的吧？好吧，我简单的介绍了我奶奶，可是我又觉得我介绍的不及她的万一。你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过这样的女性呢？特别希望能够在节目下方看到大家的分享，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悠悠，感谢您的收听。